我恐怕是瞅瞅，把金堂木一拍，徐良啊，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。刚才你讲话你不会分身法，那是怪了，你既不会分身法，又没有两个徐良，你怎么到的皇宫？你怎么伺候的娘娘？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，我错怪你了，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？别人认错了，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？这不是笑话，快点供出实情。大老爷明鉴，此事又笑话又气人，撒气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，我没有什么可供的。好啊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着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看来今天不动刑，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。来人，打！夹棍，杀！夹棍是五行之骨啊，三根棍夹两条腿，给勒上就受不了。左坤把桌子一拍，徐良，你到底招不招？你要不招，我可要动刑。
夜审徐良，要用严刑逼供。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？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咱必须交代清楚。原来呀，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，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。就在九月初三那天，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，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，一切都挺顺利，仁宗挺高兴。用完了晚膳呢，自己在御花园溜达，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，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半，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。可当天晚上，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，速的哪座宫院，因为皇上媳妇太多呀，一般的讲起来都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。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，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。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，啪往地下一扔，太监捡起来一看，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，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，无非是个苏妃，第八等的一个妃子。别看等级不高，深受皇上宠爱。他爹叫杨文业，是内阁一个学士，博学多才，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，仁宗对他非常赏识。问起家中的情况，杨文业据实回禀：臣家里头七口人，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，我有五个女儿，其他四女都已远嫁，唯有老女儿叫静贤还未出阁。仁宗也是高兴的，说你老女儿多大了？年方十九。哎呦，十九也不小了，为什么没出阁呀？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。杨文业乐，陛下圣明，您算猜着了，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，能歌善舞，能诗善画，画了一手好画， 我真舍不得他远嫁，将来啊我打算招个养老婿。人尊就有才，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，他就非看不可。就这么办吧，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，朕要观看。你想想皇上要看，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。杨文业马上谢恩，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。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，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。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，怎么看怎么喜欢，这人也太漂亮，画得跟真的似的。他就问杨文业，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，不错，就是他画，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？嘿，陛下，实不相瞒，他自己画自己，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。哎呀，仁宗说呀，你女儿真长这样，这是天仙呐。他就动了心了，非要召见不可。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，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，他说了算的，文能安邦武能治国，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。背着文武不知，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，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，选进后宫陪王伴驾。就这么两句话呀，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，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，给皇上当老丈人，那得多光彩呢。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。就这样杨娘娘进宫，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。仁宗哪个宫也不去，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，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。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，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，两个人是如胶如胶。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，太监也不敢乐，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，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马上下去传话，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。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。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，率领工兵出来接驾，时值他知道信儿早把屋收拾好了。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，夫妻落座，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，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，皇上一摆手，其他人退下，他们要休息。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，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，蹦进个人来。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，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，这不是怪事吗？仁宗一惊脸向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愣软摊的壮巾，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寸排骨头鸟，大叉蹲裆古裤，四喜抓的骨快靴，勒着蓝色石畔左右双插花的镖膛，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，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。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，面赛紫阳干， 刷白刷白两道白眉，大片牙黑牙根，耷拉眼角，嘴角往上翘。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，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，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，皇上必定在岳武楼接见，而且设御宴款待，还让徐良三次献艺，皇上赠送礼品，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，他能不认识徐良？任重就一愣，这不徐良？他在阎王寨呢，怎么跑回来了？你要有事情，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，你也不能进内宫啊，这手持凶器，这还了得吗？仁宗在惊恐之余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徐良，你这是作甚？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进宫，你要干什么？就见这位徐良一乐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我要宰了你！无道的红军，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。可影刀头悬，睡卧马鞍桥，出生入死多不容易。你看你的多好，娇妻美妾，丰衣足食，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我告诉你，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，大伙怨声载道，命我回来找你算账。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，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，干脆我也不保你了，这个官我也不当了，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。呀，仁宗一听是徐良，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。当时他的火就上来，徐良啊，烦了烦了啊，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啊，竟敢威吓顾家，这还了得？干什么？他要喊来人，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，宫廷有卫队，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，哪知这位早有准备，又往前一窜，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，没喊出来。不但掐住脖子，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大腿上啪就拍了一刀，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。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，谁敢碰他？他哪懂得挨打生滋味？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。不但这样，这边啪啪翻正两嘴巴，你好你好，我就宰了你。仁宗更胆小，哆嗦成一团，倒在地下不敢喊。在这个时候，那杨娘娘都吓得缩了骨了，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。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看，啊，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，怪不得这无道的公君把你迷恋上了，就是生下也得迷恋。好吧，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？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觉吧，过来他就抓娘娘。仁宗在那瞅着干生气，不敢动喊。杨素贤能干吗？转身就跑。可这个古人呢，他穿这衣裳也麻烦，裙子都拖地，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，他跑得再一急，扑通摔了个跟头，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，啊，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，当时毙命。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到他的命，他安心不良，打算调戏娘娘，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。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，不吃太极的东西，啊，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，杨娘娘彻底接住。 人就哎呦一声紧闭双眼，好像没昏过去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，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，什么凤钗、耳环、手镯，那都价值连城啊，全是皇上所赐，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在自己怀里了。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，把手中刀晃了晃，宗君你听着，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，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，也就算了，老子有好生之德，我走了，你要想找我你随便，三老子等着你的，要找不着我，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。说完了从后窗户跳走了。他走了半天呢，仁宗都没敢吵吵，后来发现他真跑了，仁宗嗖一声跑出翠华宫，就像疯了似的，来人啊来人啊，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。荣等命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，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，皇上已经背过气去，皇宫里乱作一团。等把仁宗抬到床上，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，宫女们擦血迹，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。等把仁宗抢救过来，皇上掉了眼泪，
反了，这可反了。
心里说话，徐良啊，你才有多点的功劳，你不就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了，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，你是野心不改呀、啊、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，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了珍珠美玉呢？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，我早把你杀了。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，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，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，把命总管叫回来，别人他没说，他怕丢人，这事儿如实的跟命总管说，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，谁谁谁来的，他是怎么说的，他安的什么心。命总管就一皱眉，天哪，这个徐良我可熟悉，
这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
但是皇上亲眼目睹，谁要说他不是徐良，从皇上这就冲不过，一口咬定板上钉钉。命总管就劝万岁，您安心静养，奴才绝不声张，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，皇宫出了这种肮脏事儿，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，这太难点儿了。哎，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，尽量别往外说。为什么要密审徐良？子县定人数不多的，知道就得了，把徐良公问出来，然后把他一杀，好给娘娘报仇，好给自己出气。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，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，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，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，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，非得叫他问出宫来，他能不着急吗？当官的例行公事，问你是这么回事吧，你说吧，不说答上刑，多算品行不过，化供招了就拉倒，这就是逼供信。这一晚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。咱们书归前言，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，仁宗咬着牙跟他说，问不出供了，你小心你的脑袋。左坤能不害怕？一看徐良不肯招认，这才把刑具准备好，他没等给徐良加上，蒋平就不干，蒋四爷曾站起来推案而起，到堂上一抱拳，大人息怒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左坤一看是蒋平，也是老熟人啊，蒋平你有何话说？
是大人如禀，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，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，卑职我可以作证，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，出生入死，跟我们始终没离开。 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？再者一说，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，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，冒名顶替，栽赃陷害。大人呐、我请您转奏天子，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，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。四老爷，你言之差矣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，但是天子不曾想，天子是目睹眼见，皇上的容颜能看穿吗？你说这不都废话吗？这皇上就是神，他看的事就错不了，谁也不敢违背啊。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，嘴也得这么说。江平啊，你不必替徐良袒护，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，不招供也得招，你自是厅堂，无权在这发表议论，退了下去。
两位太尉，
蒋四爷一听啊，不允许辩理，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，这不是屈死好人，笑死贼吗？可把蒋平给急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左坤三嘴上跟我瞎聊，三根无形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，鞋袜扒掉，裤腿卷起来，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，两旁边有皮条子，扒着掌心的拉住皮条。左坤把桌子一拍，徐良招不招？不招我可动刑了。徐良一呲牙，
没什么可招，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，我冤枉。
好啊，攻下！两边一叫号，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，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逼，
哎呀，我干老就没命了。
艾虎一听，对呀、小伙子腾身站起，他要怒闯刑部衙。